大家好，欢迎来到 Taco 老师的心灵相谈室，欢迎 Taco 老师。
大家好，钟汉好，
老师 Happy New Year， 这是我们2021第一集。
对，新年快乐。
你新年快乐吗？
对啊，新年还蛮快乐的，我跑去带小朋友出去玩。
哇，还不错耶。现在怎么样？不用管工作室成立了是不是？
因为卡在那边，卡着也是卡着啊，日子还是要过啊，所以现在就有一种就是比较轻松的感觉这样。
我觉得过年很有趣，就是你知道那个12月31号的时候都会有一种一年要结束，然后因为大家都会发心得文嘛，然后你就会想说哇，真的这一年要结束了，然后2020又那么多有的没有的事情，然后2021第一天，至少我自己啦，我不知道 Taco 老师什么感觉，我会觉得说哎，好像有一种充满新希望，哇，进入了第一天，然后到了第二天发现说哎，去年的问题其实还是持续存在。
有啦，我心态上面有比较放松这样子。
哦，真的哦。啊，所以进度怎么样？工作室
进度就是我比较现在能够接受，就是好事多磨啊。然后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是因为我紧急的问题其实某方面也被消除了。
怎么说？
因为其实我就找到了一个，就是我又在工作接案的基金会，他们可以接受我短期去把职登职在那边，所以其实我就暂时没有这个职登的危机。
哎，会不会这样就那个啊，懈怠，就想说那干脆不开工作？
不会懈怠。
你这样听起来有点心虚哦。
不会懈怠，我是一个重承诺的人。
Very good, very good.
对。
好，那其实我2021啊一开始就遇到了挫折。
是，
就是我不是选好了那个卵母吗？
对，
然后我就满心欢喜的要把我的精子也寄去美国嘛。
是，
然后我说终于可以就是往成家的，就是有 baby 的这个下一步迈进。结果呢，这个因为这个医院就通知我们说，因为我们这个卵母在上一次捐卵的时候，他捐的卵子数其实在他们认定是不够的，所以呢他们就希望我们换卵母。然后医院讲的是很冰冷的，就是说你们换卵母，可是其实事实上我们跟这卵母有通话过，然后有这个视讯过，然后聊得很开心，然后彼此都觉得说耶，然后他也愿意跟baby 保持联络什么的，然后医院一句话就是这样浇熄了我们的热情。
Oh my god,
I know。
那所以
对，
所以现在怎么办？
所以我现在就是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就处于一种挣扎中，因为我们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女生，然后她也很兴奋。那可是医生的建议非常重要，因为对我们来讲说投入了这么多，你最后就是希望可以有 baby 嘛，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挣扎，想说要怎么处理。然后我觉得也其实就是像我们一路上这个聊的这个过程，比如说听到 Taco 老师在准备工作室，然后我在准备代孕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越来越发现说有些事情不适合控制狂做，就是像这种事情，就是你越做就会发觉说很多事情不是你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对，我们就是一直在这个历程学习怎么放手漂浮听天由命。
真的，然后我想说天哪，怎么还会有这种事情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当然很有可能需要换一个卵母，可是这反正就是有可能要从头再来。可是我觉得这就是要我觉得我们要往下一步迈进的时候要先调试好自己的心情，不然我会觉得我不好耶，我没有办法，就觉得好，现在医生说没办法，好，往下一个地方迈进，就是我没办法，要稍微休息一下。
这就跟我谈房子一直失败一样，有了几次的经验之后就会越来越淡，处之淡然。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后来啊，我就听很多的这个也有做代孕的爸妈讲，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尽量减少各阶段的期待，因为如果比如说我们开始对这个我们跟这个卵母合作，我们把事情想象的很顺利的话，我们就会想说哎，那如果是我们的精卵结合的宝宝可能会长什么样啊，不管是男生女生他可能会怎么样啊，就是你知道你的当你的那个想象出现的时候，当它一旦破灭的时候，你是觉得很痛苦的。
对，
反正就对啊。然后我又刚好昨天我看了 Netflix 一部电影叫《女人的碎片》， 然后那部电影真的是我觉得也我不知道我最近可能 很受到这种怀孕的主题的相关的影视作品吸引，反正他在讲说一个就是他一个女生她决定要在家生产，
对，
那她然后她周边的很多人都反对，什么她就是传统的她妈妈什么的，结果她生下来的那个宝宝就是发生了猝死的症状，
哈，
对，就生出来没有多久这样子，然后于是就掀起了她跟她的家人跟她伴侣之间的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纷争跟磨难，他家人就说：“你看，当初叫你不要在家生产，结果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家人也希望他去告那个来家里帮忙的助产士，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反正就在讲说一个女生怎么样面对这个心境，就是说，虽然你的身体是你的，生下来的小孩也应该是跟你有最深的连接，但是这个社会有很多的这种道德指涉，或者是很多的外人的影响，甚至你最亲密的伴侣都可能在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跟你的意见是相左的这样。
所以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人生的重大事件呢，好像往往都是一个修行。对啊，我这样想到我怀我家第二个宝宝的时候，其实因为我那时候是高龄产妇，所以我就做初期唐氏症，然后年龄的参数要算进去，然后我的那个就是唐氏症宝宝的比例超高的，
嗯哼，
而且医院就打电话来跟我说，你这个指数超高的，你要赶快来做就是羊膜穿刺，
嗯
哼，然后我就吓得魂飞魄散啊，因为就是你马上脑筋里面闪出来的是万一真的宝宝有问题怎么办，
嗯哼嗯哼，
然后那时候因为已经怀孕四五个月了，那你要不要把他生下来，
嗯哼，对啊，
一直到验出说没有问题都是非常惊吓的，
对，就是那个过程我觉得很真的是很让人家觉得非常非常的揪心，就是很多伴侣我知道他们，我有朋友不生小孩的原因也是这样，因为他认为说他受不了那个九个月十个月的不确定性，就是那个压力会让他大到决定他其实不想要生小孩，
就是这个就是很像我们这种高空智慧想要的做的决定，因为我们就很害怕任何风险是我们无法承担，然后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练习承担风险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对啊，看起来反正 Tico 老师的工作是在等待嘛，那我觉得我们代孕的过程会有挫折啦，但是你还是知道说往前走会总有一天会抵达终点，
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往前迈进啊，
所以我2021就是应该说我反而有了一个新目标，就是我想要更积极的参加相关的这种协助同志 准家长的工作，因为我觉得那不只是一个怎么讲，它不只是一个这种比如说要准备钱或者怎么样要联络什么机构，它也是一个心理准备的过程，
天啊真的好正面哦，
有吗？
新的那个运动可以参与耶，
我心里是这样想，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跟做其他的运动的感觉是一样，就是说我希望别人不要，就是说如果有经验的人如果出来的话，那别人他能够走的就是走错路的机会，或者是他就可有一个预期心理嘛，那这很重要，
对
啊，对，
还蛮有道理
好的，反正所以就是现在目前我们两个人进度就是这样，你还有没有什么新消息要报告？
没有，我要等就是完全抵定的时候然后跟大家报告新消息，就是 你知道我现在状态就是这样，我要到完全抵定，
我跟你讲我老公就是这样，他就说你就等小孩子生出来来讲，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也蛮可惜，因为你会省略掉很多中间的怎么讲，我觉得即便是挫折或难过他还是一个准备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很想要记录下来的东西啦，就是这样，
对啊，就是那个过程其实是蛮会蛮震荡的啦，我觉得就是不停的有很多自己内在的对话还有很多内在的启发，
所以老师有什么东西还是可以跟我们分享好吗？
我觉得我可以讲三天三夜。
哎，你不要忘了你自己的 podcast， 你要讲个五天六夜都没有关系。
哦，之前被那个我的经纪人催促，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可不可以等我场地抵定了，我们再开始来做 podcast， 就无限跟他延期这样子。
对啊，就是还是要我们反正我们就互相砥砺啦，凡事都要往前再推进这样子。
是。
好，那我们今天还是要来回答网友的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那我们上次到 S， 今天是 T， 我们叫他 Ted 说他现在这个工作呢已经大概七年了，说实在公司没给他加薪，职务也没调整，让他真的很想离职，但是他发现现在外面大环境不好，所以就一直忍耐一直忍着，但是心里又觉得很不公平，所以他对工作呢就越来越没有热情。他说不是他负责的他就不想管，反正呢工作只要低空飞过达标就好。然后他还讲到他的同事，他说他同事有些人更扯哦，没事呢就是 去上厕所或者是喝咖啡打混摸鱼过一天，那也有同事干脆上班经营网拍。哇，哪间公司这么好，可以通知我们一下。反正呢他就认为说赚的钱也买不起房子。那说实在 Ted 他自己觉得这种文化很不健康，但是又无力改变，只是担心自己越来越软烂，以后根本找不到别的工作，觉得前途一片黑暗啊啊啊啊啊。 Takeo 老师
是
哦，这刚进2021我们的 Ted 就心情不美丽，工作的东西有时候真的这个好像很难解，这个心理咨商有办法帮忙他吗？
我通常如果我个案来跟我们谈的时候，我还是会从就是他自己要什么认识自己这个方向着手，欸，因为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可以想想他自己最渴望的东西是什么。
嗯， 嗯，
那他觉得他是被选择来这个工作的，还是在这个工作中他有他喜欢的部分。
嗯，所以听起来应该是，我觉得任何人刚进一个新的工作环境的时候都会带着各种的心情嘛，期待啊，或者是这种害怕担心也好。那可是他说他对工作越来越没有热情，就代表他曾经是有过热情的嘛，对不对？
嗯，
但是说实在工作久了，任何的工作都会出现瓶颈。
嗯，会有，但是对每个人的工作的状态其实不一样，所以这我就会很想要请钟汉分享，因为其实我真的没有太多上班族的经验。
哎，这听起来怎么有点讨厌？所以我都不像你们上班族一样会倦怠。
我大学之后啊，我就去实习，就是当个上班族。那两个月就把我吓坏了。
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
就是每天要打卡打卡上班，打卡下班，我就吓死。
对，好，所以我觉得 Takeo 老师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你自己的那个工作形态在选择的时候，它也许就会导致你后来你在工作的心情嘛。那身为一位资深上班族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上班族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我自己在这个职场摸索的结果就是，我觉得因为比如说当一个记者，那但是记者有很多的类型嘛，对不对？所以我自己是追求在上班族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弹性，就是有时候你要采访，你还是你不可能说哦，我几点上班几点下班，你很多时候还是媒体很多还是弹性工时的嘛。但在弹性工时之间呢，我还是在找到了一个比较稍微有规律的一个工作的方式。
对，
那我觉得所以它可以满足我两个嘛，因为太不稳定也会让人家觉得不安全，可是呢太过的稳定又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失去了一个变化性，所以这是我自己的方式。可是我自己在观察这个上班族哦，其实大家怎么讲，就是我觉得特别是如果没有加薪的话，对一个上班族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就讲我朋友的故事好了，不是我的故事哦，是我朋友的故事，就是他在我的朋友呢，在前一个工作呢就没有加，一直都没加薪，所以呢他就觉得很想换工作。 然后他身边的朋友、嗯、就那间公司的文化就不会给人家加薪嘛，一大堆人都喊着要离职喊着要离职喊着要离职，结果呢其实一大堆人，我的朋友后来真的离职了，可是他身旁的这些同事们到现在，而且最先喊的越大声那些人现在都还在那间公司上班。所以有时候就好像上班久了吼，你可能大部分上班族就把它调整成，如果公司没有给我相应的福利或变化的话，那我干脆就去找其他，就有点像他讲的这些其他同事会出现的现象。其实我觉得也不能怪他们，那就是大家的生存之道，
就是平衡掉自己的不平衡的心情。
对啊，因为说实在的真的啊，因为我照理来讲我年资越久或者是我越有经验，那公司他要不要给你新的目，要不然就给你新的目标挑战嘛，要不然就是给你更高的薪水让你去挑战不同的目标啊。如果公司对你也没这种要求，他只是要人塞一个人在那边的话，那大家自然会找到这种应对的方式。所以我有时候不会完全觉得是员工的问题，我觉得公司的制度或者是你那个管理层也很重要。
嗯，我觉得 我自己就是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待在办公室的人，我就是因为在办公室里面的经验就是被吓死过，就是我会发现我其实只要两个月就可以枯萎啊，我不需要到七年。在那个
两个月太短，试用期都还没过哎、
欸，我就感觉到我自己已经枯萎了，然后我就吓到，我就觉得哇，我真的非常的不适合，就是每天。routine 的工作对我来讲，我就是需要高度的刺激高度的挑战的工作，否则我很快就会觉得好像很没有意义。
可是我刚才也讲到了，像 Tego 老师这样的工作，你要承担的另一个风险就是它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你好，你上班族你怎么样抱怨，你每个月还是钱会进到你的薪水账户那个固定的数目嘛，对不对？可是老师你怎么克服自己那种不安？
第一个是，当然我觉得 家人给我一些很大的支持，就是让我无后顾之忧啊。我只要为
好想访问你老公哦，你老公一定说啊，不还不都靠我？
没有，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我的薪水已经不需要，完全不需要靠老公。
OK OK，
所以我觉得这是就是家人有给我一个精神上的后盾啊。我知道我自己只要为就是养活我自己就好了。可是这是其一，其二个是我觉得这是个性，因为我个性是把数字当作增强，就是你个案做的越多，你的薪资就越多，然后你的满意度又越高，所以就给你一个很正向的回馈。然后所以我就会很投入工作，其实某方面跟业务一样啊，当你很认真投入在你的工作的时候，你的顾客满意度非常的高，然后你的收入也是回应了这个东西，其实你会很乐在这个刺激，就像打电动一样，你看到那个分数越来越上升，你是其实是处于一个高度开心的状态。
欸，我觉得老师分享这个很好欸，所以我当然 Ted 没有讲说他做什么工作，那看起来这个工作，因为他讲就是职务没调整或者是没加薪的背后，他可能跟这个工作形态类型有关系嘛。所以如果你是比较挑战冒险型的人，其实很多人他会就像 Tego 老师，他选择的是一个业务型的工作，或者是他不是固定上班，可是他是看 case 嘛， case by case， 那你 case 越多做得越好，你当然相应的收入就越多。或者有人会投入创业，就是我身边有那种创业狂朋友，你知道吗？就是他这创业到现在没赚到什么钱，可是他就是在不断的创业当中去维系一个对生活的热情。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看个性的，所以有时候回过头我们来想哦，如果你的个性本来就适合一个稳定踏实然后很稳健规律的工作，那是真的不满意你生活的形态，还是其实你担心的是外界的价值观？
嗯，我觉得都可能都有。
对，因为我们的环境里面，就是任何的商业杂志或者是任何在讨论价值观的杂志，永远都在就是鼓励说啊，这种创新啊、积极啊、正面啊，可是他忽略一个东西，就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 routine 的工作，这个也是要有人做的耶。有这样子的人才，才可以维持任何一个组织稳定的运作耶。
对，所以应该就是你要适才适性嘛。那所以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这当然我觉得我理解 Taco 老师讲的意思，但是我还是得要帮这个上班族员工讲点话，就是说说实在的，这个职场环境哦，台湾一向最令人诟病的地方就是说，其实整个生活环境很好，自由民主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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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优点，可是台湾的这个劳动职场真的是很低薪，非常的低薪。嗯，那低薪的状况，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讲，那个起薪啊跟那个可以跳的薪水实在是太低了，所以我也不太确定说这个Ted 工作七年他你的起薪是怎么样，或者是你现在薪水都没调整的话，你当然会感觉到痛苦，而且七年会累积一些劳基法的基本福利嘛，对不对？所以比如说你的假日，你可能已经有一些你有固定的特休假了，然后七年其实你也累积了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舒适程度，也就是说你不是菜鸟嘛，所以你可以找到，你说他有些同事为什么可以找到时间去打混摸鱼，就是他也摸到了这个工作的一个方式，那你知道怎么样从中找漏洞啊或什么之类的。无论如何就是说，我觉得他要分开来看，就是说大环境制度的改善跟这个员工面对的这个挣扎，其实是它是互相映照，可是我觉得又不能够因为这样子，然后大老板就他就可以找理由说啊，对啊，你看就是现在员工都这样，你看年轻人都这样。我觉得我真的非常讨厌听到任何的老人倚老卖老，就说你看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因为当年我们也是被人家讲，你还记得草莓族吗？那个 Taco 老师，你看我们草莓族现在野草莓现在已经怎样，已经都老了，
变成老草莓。
对，但是说实在的，现在的当年的草莓族在看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还是会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够打拼，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我其实会觉得有一点斜杠的概念啦，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求学的过程里面，我们的教育环境其实比较少问我们到底对什么东西有热情。可是因为我学心理谘商，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有生之驱力的话，他对他的生命基本上应该他有他的热情，只是他的热情的层面在什么地方。有些人热情在照顾他的家人啊，照顾他的子女啊，所以他其实工作对他来讲他就是糊口饭吃，那所以他把他的重心放在就是开开心心的照顾他的家庭，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问题。
嗯，
那可是有些人的重心其实是他有他生活中有兴趣的东西。
嗯哼嗯哼，
不管是可能是手做劳，可能是做食物，有些人有兴趣是木工，有些人是修车脚踏车。
对
对, 对，他总是有他热情之所在。嗯，那我觉得那个热情之所在会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有没有可能这个热情之所在也有可能让他开创第二个职涯的生命。
我觉得这个分享超棒，因为的确是现在斜杠有了很多的可能性，就是说 Ted 应该要重新去思考一下，就是说我们之前也常常讲嘛，你真的那么讨厌你其实就辞职了啦，那你在那边一定还是有一些这个工作吸引你的，不然刚才讲到是假啊，还是说那种一种工作的余裕，但是重新的你也得反省一下你对于生活的热情是什么。比如说这份工作真的是你的热情，可是你却没得到重用，那你得要跟你的主管沟通，可是这份工作它就是这样，它给不了你新的这个创意的全员，那你就可以看现在真的是非常多人斜杠，真的真的。
对，而且在斜杠的过程里面其实你没有损失啊。
对，
因为多都是多的啊，可是你可以在那个过程里面累积你自己的实力。比如说有些人斜杠是斜杠语言，他对语言特别喜欢，特别有天分，他去学不同的语言，那其实他默默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加分了，他就有更多的筹码去谈下一个工作。
对，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听到一个这个职场专家的分析，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他也讲说，斜杠其实是你下一份工作的可能嘛，比如说像 Ted 这样子，你当然会很担心一下子离开你七年的职场，你会损失掉你累积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先尝试你有热情的东西。随便举个例，比如说你喜欢卖二手书，那你就可以在网络上经营，现在很多这种网络商店嘛，先经营二手书，看你能不能经营得起来。如果你经营的慢慢经营得起来，也许你就可以往这个职涯迈进， 就是他不，
所以 Ted 的 同事在经营网拍，所以说他就在斜杠。
他在斜杠之外，因为搞不好他网拍做的比现在工作好，那他就不用在那个做现在的工作了。不过当然你在工作时间去做别的事情的话，你还是得要看看你们工作职场上是不是能够做这件事情，它是不是符合你们工作职场的伦理嘛，对不对？所以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慢慢的，当你这个任何的商业模式或者是新的工作形态，你都要有一个尝试的过程。那尝试的过程你慢慢熟练了，然后你发现哎，这样子的形态其实是有办法负担你的生活的，那你可能就会更有勇气去做不同的选择。但是在这个之前，你一定要先认清楚你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个东西就是心理咨商可以帮忙的。你到底是不满意你的工作，还是你这工作里面有一些人事的事情让你觉得很困扰，还是其实你很喜欢你的工作，但是这个公司对公司的这个制度或者是发生事件的处理你不满，你有点受伤，这里面都有很多的细节。
对，那个细节就是心理諮商是可以帮助你的啦。心理諮商没办法就是说帮你找工作啦，但是可以让你调整你自己。
对，
嗯，好，我觉得今天对 Tico 老师这样的提醒很好，就是任何的一样，就是任何的你外在的这个表现或你遇到的挑战，你所做出的反应都是反映了你，不管是从我们以前讲的这个童年啊，或者是说你在成长过程当中你所学习到的如何面对事情的这种方式，那它可能也反映了你自己最内心的一个情绪或渴望。那工作其实工作有时候当然尤其是啦，因为如果你以工作八小时，搞不好真的是如果有人工作又超过八小时的话，那更是你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你其实都花在这个上面哦。那你要找到一个你自己舒适的方式其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沉淀下来说，去思考我是谁，我喜欢什么，什么是我向往的生活，我为什么会向往这样的生活而不是那样的生活。
对，
那我的特质是什么，我适合放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是我放在这里面就是就很不好吗，还是其实这是我的特质，这本来就是我擅长的。
嗯哼，
那如果这是我擅长的，那我也不要太理会外在的声音，觉得好像要长成某一个样子才叫做好。
对，然后我也要怎么讲，很阿 Q 的来跟 Ted 讲说，你看同事也跟你要一样的想法哦，就是同样在职场感到痛苦的上班族，我觉得是很多啦。真的说啊，做自己的工作做到开心的不得了的人，那真的是我觉得是少数。那所以大家都在这个苦海浮沉当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讲完也只愿 Ted 找到你的生存之道。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职场。嗯，
对，那如果因为如果有这个工作大家都抢着去做，或者是他已经别人已经在做了这样不太黑暗。
其实没有真的这样的事情在，而是在考验着人们怎么去调试，当我们碰到不顺遂的职场工作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应对和处理，然后处理不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找到下一个栖身之所。
对，所以我觉得2021这是很重要的智慧啦，就是说当我们一觉醒来惊觉2020的问题都完全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就要继续面对问题。那我们每周我们有时候很忙，就两周录一次，就是也跟大家分享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我跟 Tico 老师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自己从这样子的分享获得蛮多的安慰，就是说我有其他人跟我一起奋斗的感觉。对啊，真的，
我们彼此陪伴，
没错。所以希望 Ted 你今天听完你可以好好想一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你对于当然你有更细部的关于认识自己有心理諮商需要帮助的问题，可以再 email 给我们，或者跟 Tico 老师联系。那其他所有的朋友也是哦，不管你在2021呢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已经跨过2020了。那这些问题呢，虽然呢有些还待解决，但是都有人可以陪你一起分享。有任何疑难杂症都可以写信给我们，我跟 Tico 老师呢就会一起来聊一聊，看看有什么样新的思考方式，对吗 ？Tico 老师
，OK， 谢谢大家，谢谢钟汉。
没错，那我们 Tico 老师的心灵相谈室，我们就继续，希望每周一，但是呢，尽量哦，就会长一点，比较长跟大家见面，然后一起陪大家度过新的2021，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我们下一次见，
先这样喽，大家拜拜，
拜拜。